我是主播南京土白更看花，一部好书就是一道明媚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年华。当字符串串流淌，萦绕在我们的耳旁，让我们回味无穷。天津上元书院又和你们见面了，欢迎您的。
奴隶的依附名画，汉魏之际，依附关系的出现和发展是从两条路发展演变出来的。一条路是自由平民的依附名画，宾客转变为依附戎，不许变为士兵依附民，佃户民身份降低，转化为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国家依附民。一条路便是奴隶的半解放，成为依附民。西汉后期，奴隶成为奴隶主大伤脑筋的问题。我们虽然只有铁官图暴动的材料，没有看到奴隶暴动的活动，但我们从政治家们对奴隶问题的那么重视，从人民大量流动使人震惊，可以想见家有大批奴隶的奴隶主是不会不想办法解决奴隶问题的。政治家们只提出限奴限田役，没有能解决问题。王莽改革是试图全面解决西汉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的。对奴隶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奴婢约四属不得卖买。我想王莽改奴婢约四属不得卖买的政策，即私属不得离开本主人的政策，是会得到奴隶主人的支持的。对奴隶主来说，私属完全可以做奴隶能做的工作，而比使用奴隶却安全可靠的多，他们何乐而不为？王莽改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到二年就取消了王田制，但改奴婢曰私属却没有动，这说明土地所有者反对王田却赞成私属，甚至可能往往改奴婢约私属的办法就是吸取民间已经出现的办法才提出来的。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曾比较坚决地解放了一批奴隶，光武很重视奴隶解放和改善奴隶的待遇，在他在位的30多年里，他曾10次下诏放免奴隶和改善奴隶的待遇和法律地位，另外还有几次放免刑徒和改善刑徒待遇。建武二年5月，癸未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自听之，敢居职，问如律。3年7月，庚辰诏曰：男子80以上10岁以下及妇人从错者，自非不到诏所明补，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以图故山归家。5年5月，丙子诏曰：其令中都官三府郡国出细囚，罪非犯殊死，一切污案，见图免为庶人。6年11月，丁卯诏：王莽时立人莫入被奴婢不应就法者，皆免为庶人。7年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府都国出细囚，非犯殊死，皆一切污案其罪，见图免为庶民。7年5月，贾莹诏：立人道积乱，即为清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自听之，敢居之不还，以卖人法从事。11年3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8月，癸亥诏曰：敢久酌奴婢，问如律，免所久酌者为庶民。10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气势律。12年3月，癸酉诏：龙属民被掠为奴婢，自送者即欲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13年12月，贾莹诏：益州民自8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自听之，敢拘留者，比清徐二州以掠人法从事。14年12月，癸卯诏：益梁二州奴婢自8年以来自送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败者无还职。依上所录，9次是放免奴隶的或改善奴隶待遇的，3次是免刑徒或限制刑徒从作范围的。光武放免的奴隶主要是战乱以来被掠卖为奴的，原来的奴隶涉及的不多，东汉的奴隶数量还是很多的。窦融自主及孙，官府抵地，相望敬意，奴婢以千数。后汉书窦融传， 马房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后汉书马原传，济南王康奴婢至1400人。后汉书光武十王济南安王康传，众长统说，东汉的豪人之士，奴婢千群，屠夫万计。后汉书众长统传，东汉末年的东海弥家，有同客万人。三国志蜀志糜竺传，糜竺把妹妹嫁给刘备，并送给奴客2000，刘备赖以不振。但东汉奴隶问题从未显得像西汉那么严重过。在东汉学人如桓谭、王充、王福、崔实、众长统等的著述里，也没有西汉贾谊、晁错、董仲舒以及王莽那么重视奴隶问题。我想这和王莽改奴婢约私塾，给解决奴隶问题找到一条出路，大概是有关系的。尽管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但在文献里我们却没有三国以前奴隶被放免为私塾依附民的材料。奴隶放免为私塾依附民的最早的文献材料是西晋的。晋武帝咸宁元年12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是立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一夜息，官奴必住新田代田兵种道。奴审各50人为一屯，屯至司马，使皆如屯田法。晋书时获知，屯田法当然包括屯田客的待遇的规定，待遇一定不同于奴隶。这样一来，通过屯田，奴隶转化为屯田客。东晋曾有几次免奴为客，又发客为兵。晋书王敦传，元帝以刘奎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西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食欲敦也。晋书何冲传，与一西发将军二州边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一至京师以充兵役。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的身份是国家的依附民，是半自由的。发奴隶为兵，就意味着奴隶向依附民的转化。除政府发私家奴隶为兵，使奴隶转化为国家依附民外，奴隶主也有自动放免奴隶为客。会稽王道子传所说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这些客就是奴隶主自主放免的奴隶，即放免奴隶为依附民。免奴为客者一定有相当数量，元显才注意到他而发之为兵。元帝发扬州奴为兵，配给戴若思的就有万人。北朝也有放免奴隶为依附民的趋势，如前已引用过的北周武帝的诏，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积贫江陵之后，良人没位之婢者，定宜放免，所在户籍一同民武。若旧主人尤须共居，今留为不娶及客女，所在户籍一同民武，即成为国家的编户。留作旧主人同居的，即住家及不娶和客女，即成为原奴隶主的依附民。我想绝大部分奴隶主是愿把他们留作不娶客女的，即成为自己的私属依附民的。唐代大和尚释道宣解释不娶说，不娶者为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处轻重一卷上。不娶本有两个来源，一是自由平民的依附投靠，一是奴隶放免。而今释道宣却只从奴隶放免方面看问题，说不娶者为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而不提自由平民的投靠依附了。原因可能是和平年代自由平民投靠者少，奴隶放免成为不娶客女的主要来源了。这说明奴隶放免为不娶客女，即奴隶转化为依附民的趋势是越来越显著，成为不娶客的主要来源了。奴隶放免而成为依附民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趋势，这一变化有时代意义。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大趋势，就是自由平民和奴隶都向依附民转化。但这不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奴隶了，这一时期奴隶还是大量存在的。从史书记载看， 魏晋南北朝的豪族强中，门阀士族往往一如两汉时代，仍保有千百数的奴隶。东晋南朝的例如《晋书·貂邪传》《傅貂魁传》，兄弟子侄并不拘民刑，亦或职为物，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余资称世。《宋书·沈庆之传》，产业累万斤，奴童千计。《宋书·谢鸿微传》，谢混仍是宰府，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童仆千人。北朝拓跋鲜卑进入中原时，社会阶段正处于由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早期国家阶段。对外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奴隶制度在北魏前期是方兴未艾。北魏王室就是一个大奴隶主。南齐书魏鲁传，拓跋焘飞且接住土屋，地十千余人，织宁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虽是敌对国的记载，不无污蔑之处，但亦可见当时拓跋王室的朴实。王就是一个大奴隶主，有奴隶数百成千的奴隶主还是很多的。魏书《咸阳王喜传》，为求获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便于远近，成立同意，相继经营。《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四条》，拥为丞相，贵及人臣，富兼山海，童仆六千，妓女五百。陈留侯李重卫人曰：“高阳一时，敌我千日。”重卫上书令，仪同三司，亦复倾天下，童仆千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分奴隶使用于家内劳动，奴隶主的奴隶越多，越会有一部分奴隶使用于家内，但大部分奴隶是使用于家庭外的活动和生产劳动的。《宋书·王弘传》，左丞骄傲，亦有奴客者，内多十亿，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农业使用奴隶比两汉还要明显，有材料证明。如言之推说，江南曹氏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至今七八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同仆为之，未尝目观其一波土，云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言是家训涉不偏。言之推的话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奴隶都用于农业生产。在言之推眼里，一个南北朝的中产之家的生活是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甚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唐氏财币丰腴，车马仅带账册，蓄财数万，以米及胸及数。不是此者，以一散之；不是此者，勿非道求之。同尚书指足篇，我说是个中产之家，因为人口已超出五口八口，土地已到十顷。这样的中产家庭是奴隶主家庭，家内家外农业等劳动大部分靠奴隶来完成。奴隶在农业方面的大量使用，一直在南朝和北朝都有耕当问奴，制当访婢。宋书沈庆之传，奴人耕地人记，魏书识货志和耕则问田奴，卷则问之婢，北史行完传这一类的话。但我的想法，魏晋南北朝的奴隶是已经依附名化的奴隶，他们的劳动常常和客联系在一起，起的是客的作用。奴虽人称奴，他的社会作用已是客化的，和两汉不同。读史者是悉未知，或可不以我言为妄。全文完成。何资权，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世事山河都会变迁。其实我们无需不辞辛劳去追寻什么永远，活在当下，做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去每一座和自己有缘的城市，看每一道动人心肠的风景，珍惜每一个擦肩的路人。纵算经历颠沛，尝尽苦楚，也无怨悔。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